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英国曼彻斯特爆炸攻击造成了严重伤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是他们发动的袭击，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纽约时报称中国当局处死多名美国中情局线人，让美国情报界遭遇数十年来最大的损失，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而随着中国出台国家情报法，中国的情报系统是否在不断扩张，权力不断在高涨？今晚我们的现场讨论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表示，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实施了导致22人死亡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的爆炸案。在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特丽莎梅说，发生在星期一晚上的曼彻斯特竞技场爆炸是针对毫无防御的年轻人的一场无情恐怖袭击，这是震惊和令人发指的懦夫行为。在星期一晚上，在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发生的一起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英国警方认为，这是一起由单一袭击者所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多国领袖对袭击表达了强烈谴责，并且对受害者及家属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有关详细情况，稍后我们还会有更多报道。不过，针对英国这起近年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恐怖袭击案，我们下面要通过电话连线，请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中文部的主编张浩宇来我们介绍有关的进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接通张先生的电话，我们稍后回来会继续带您来关注在英国的这场恐怖攻击案的相关发展。同时在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当中，我们也将请反恐专家汪玉伟博士来就曼彻斯特的爆炸案为您做进一步的分析。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誓言，他将竭尽所能给中东带来和平。川普的几位前任总统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但是都没有能够达到目标。星期二，川普总统在伯利恒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后表示，我真心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为中东地区及其人民带来新希望。阿巴斯说，巴勒斯坦人的主要问题是以色列的占领以及以色列的定居点问题，同时还有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他说，问题不是犹太教，而是占领。阿巴斯重申了愿意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存的解决方案，以及1967年的边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发表讲话说，和平进程不会是简单的，但他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了出现改变的真正希望。川普在以色列总理官邸对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希望以色列获得和平。他赞扬内塔尼亚胡努力寻求和平，寻求和平并不容易，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耶路撒冷是自己国家的首都，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是以巴和平的一个主要问题。川普总统下一站将是罗马，他星期二晚上抵达当地，在星期三他要在梵蒂冈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以凸显他的首次出访是访问了由亚伯拉罕而来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三个宗教重地。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展开对耶路撒冷的访问，同时在当天下午访问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祈祷圣地哭墙，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拜访哭墙的美国现任总统。川普这次的访问引发了不少争议，为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台北市犹太协会理事长方恩格来为您进行分析。方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川普总统访问哭墙会引发轩然大波，到底访问哭墙对川普总统本人或者他的政府来讲具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呢？
有顺便这个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是属于主权的问题。那以色列人、犹太人会觉得说，这个哭墙已经几千年以来是代表以色列是属于犹太的一个土地，犹太人的土地。那当然巴基斯坦人有另外一个看法。那这次美国总统能够参访哭墙的时候，就证明连美国政府也是认同这个哭墙是属于犹太人的一个土地。
嗯哼，是，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否认这次的访问也有些争议，特别是在川普总统陷入了他是否泄密给俄罗斯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表示呢，他从来没有对俄罗斯来透露以色列是这项情报的来源。那么在这个时候，川普总统访问以色列是否显得有些尴尬？你对于川普总统处理这样的一个方式怎么样来评价呢？
老实说，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方面的合作是相当稳定的，而且是已经50多年以来都有这种合作。那当然合作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从以色列方面出来的或从美国方面的，但是两国还是算盟国，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次川普如果有泄露秘密的话也不会影响到以色列与美国长期在情报或打恐怖主义的合作，当然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是，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他在以色列特别表示希望以色列获得和平。那么对于实现以巴的持久和平，他也曾经表示他愿意来做中间人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有可能这个跟他的前几任相比，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推动以巴之间的持久和平吗？
有一个你说的对，过去美国总统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会提类似的意愿，他们想把以色列跟巴勒斯带来和平协议。那重点是这个新任的美国总统也没有放弃，他愿意试试看能不能推动。另外这次以色列总理还有巴勒斯坦的总理阿布斯，他们都实现他们的善意，他们都愿意谈，都愿意重新开始谈能不能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其实大家都很乐观，到时候能不能打到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重点是他们三边，尤其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他们愿意重新开始谈，这个是重点，所以我们都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看看能不能达成。但是重点还是在双方，不是在美国能不能带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北市犹太协会的理事长方恩格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英国。就在星期一，英国发生的这起恐怖袭击的案件相关的发展，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电话连线，请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中文部主编张浩宇来为您介绍有关进展。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起案件被认为是英国甚至是北英格兰部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恐怖袭击。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受难者当中，甚至还包括了8岁的女孩。那么现在在英国当地，对于这场恐怖袭击，社会的反应和气氛是如何呢？
社会的反应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大家都是比较悲愤。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零星的，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呢，有一些人开始出来，又指责，在警察还没有正式的任明这个到底凶手是谁的时候呢，已经有人开始又指责是英国社自己的这个伊斯兰社区的声音也有。不过很多人就指出说还是要耐心一点，而且即使是这个在一个有可能是来自于本地的这个伊斯兰社区的成员从事了这起袭击行动呢，那也不能够妄下结论。所以大概呢，目前是在这种大家都是观望与这个悲愤这个交杂的这么一种感情中。不过从种种迹象看，这个警察已经非常接近于认定这名可能是一个独狼的这么一个伊斯兰那个至少是 组织嫌疑人那么从事了这起这个袭击事件。不过呢，最后的这个人的身份还没有正式公布。
是是，张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一人已经被逮捕了。那么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他们对这起袭击负责，所以现在警方是不是完全朝向这是恐怖攻击，同时朝向伊斯兰国这个相关的这个重点来进行调查？您了不了解警方目前的调查的进展是如何呢？
被逮捕的只是这个，这是一场被现在基本上认定是一场一个那个自杀袭击。那么呢，是一个单身的男性，在这个曼彻斯特的这个竞技场的售票处附近、前厅附近，在大家准备退场的时候，大量的人群开始涌出来的时候，拉响了身上的这个自制爆炸武器，最后造成了22人伤，目前为止是59人，那个22人死，59人伤。那么呢，现在警察逮捕了至少一名是在南曼彻斯特一个23岁的一名男子，他们没有说这个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还没有形容，但是据说是与这个凶嫌呢是有关系的，而且还可能警察有可能在今天一直在明天还有准备了4到5个更多的这个逮捕行动。
是，那么最后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张先生，我们还想请教您，就在我们节目开始前几个小时，有消息传出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购物中心也传出了巨大声响，而且顾客在进行疏散，您了不了解这方面的最新情况呢？
目前那边好像还没有什么这个证实，说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当地有很多庆祝的这个活动在举行，有可能是一个那个事故，那边没有任何的警察行动，现在全面的行动集中在还是在调查这个竞技场里边的这个爆炸。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主编张浩宇为我们所做的介绍，感谢您。我们继续在看到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表示，他们已经宣称了他们实施了在星期一晚上导致22人死亡的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的爆炸案。那在另外一方面，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也表示，这场爆炸是针对这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年轻人，一场无情的恐怖袭击，是震惊和令人发指的懦夫行为。这场的爆炸案至少导致了22人死亡、59人受伤，同时在国际间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的同声谴责。有关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搜查。几小时之前，前往这一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面一度混乱。英国警方表示，这是一起由单一炸弹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并透露死者中包含儿童。
我们正与国家反恐治安网络以及英国情报部门的伙伴紧密合作。很明显，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非常担忧的时刻。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川普于周二向在此次袭击事件中遇难的受害者表示哀悼，并称那些发动袭击的幕后黑手是邪恶的失败者。
我对那些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严重受伤的民众以及许多被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川普总统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继续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戮。
We stand in absolute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So many young, beautiful, innocent people living and enjoying their lives murdered by evil losers in life.I won't call them monsters because they would like that term.
我们绝对团结一致的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们把他们称作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今后还会遇见更多的这种人，但他们都是失败者，记住这一点， 这就是我用此次海外之行的最后几天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再容忍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我们再也不能容忍无辜民众被屠杀。在这场袭击中还有最无辜的儿童遇害，恐怖分子、极端分子以及那些给予他们援助和舒适的人必须永远地从我们的社会中被清除出去，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被摧毁，我是说被彻底摧毁，所有无辜的生命必须受到保护，生命必须受到保护，所有文明国家必须携手保护民众的生命以及我们的公民生活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庄严的权利。
All civilized nations must join together to protect human life and the sacred right of our citizens to live in safety and in peace。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称，曼彻斯特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与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吉里米·科尔本达成共识，暂停竞选活动。此外，世界多国政要对此次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还表示将与英国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表达了对袭击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深切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对此次袭击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
中方对于英国曼彻斯特发生爆炸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我们向无辜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王毅外长已经分别就此向英方发去了慰问电。
这是自2005年伦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52人丧生以来，英国发生的最为致命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场面十分混乱。
我当时说我们得跑，所以我们开始跑，我们冲着大门一路跑回宾馆，一路上我听到的都是人们喊叫哭泣的声音，所有人四散奔逃，人们全慌了。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多国都在考虑加强重大体育和演出活动的安保措施。 VOA 卫视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际间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在21号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安理会的声明称，对朝鲜无视安理会决议、持续挑衅行动表示最大程度的关切，还表示将彻底和全面地履行过去已经通过的制裁决议，并且强烈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认真履行此前的制裁。安理会的声明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核岛开发，将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重大措施。在近期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星期一再现高潮。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商之一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22号发表博文，否认郭文贵近期的相关指控，并且威胁要向法院提告。郭文贵则回应，表示欢迎到美国法院状告，与他打官司。潘石屹长达3000多字的博文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潘石屹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逃亡美国被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几个月来在网上不断放料，并且计划在6、7月期间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披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过去5年的贪腐真相。郭文贵网上的粉丝在近期内也暴涨到了几十万多。最近呢，中国社科院的知名学者于建荣在北京宋庄的房子遭遇了强拆，结果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了一波争论。有分析人士说，于建荣长期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途径来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而这一次他自己的房子被强拆，正是对他所持理念的一个最大的嘲讽。有关情况，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北京时评人也是专栏作家乔木，来谈谈他的看法。乔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为何于建荣的房子被强拆会引发这么多的争议？支持他的和反对他的到底又是持什么样的论点呢？
引起争议，我想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这个强拆这个话题在中国非常引人关注啊，涉及到民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引发了大量的这个访民啊上访，所以这个非常引人关注。第二点呢，于建荣是个名人啊，体制外啊内外都有影响。
嗯。
第三点，于建荣本身又是研究强拆的啊，研究这个援助访民的啊，讲依法治国的，哎，结果呢，他自己又遇上这个事儿，就很有戏剧性。其实双方的争论的这个主要点就是说，那这个事情构成一个反讽，就是你反对派认为你于建荣是啊，给官员进行培训上课啊，叫他们来依法治国啊，不要这样野蛮了强拆。可是呢，最终效果是你自己的房子也在被这些官员强拆。
嗯哼。
啊，当然这是反对派认为的于建荣。那于建荣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呢？啊，这个可能于建荣本人或者他的支持者啊认为，不是这样的啊，是于建荣本身这个事情应该支持他，甚至同情他，这是一种整个一种政治啊体制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于建荣本身的问题啊。
是乔木先生，您刚也提到了于建荣本人在体制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们看到于建荣教授他自己曾经说过，他给中国上百万的各级官员讲过依法治国的课，那么在体制内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讲关系的官场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想请教您，为何于建荣自己都逃脱不了被强拆的命运呢？
于建荣讲的依法治国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作为一个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呼吁，我想也是有他的影响和意义的。但在中国一直就绕不开这个法上面有党啊，或者说有政策有政治，那个拆迁作为一个促进地方经济啊拉动 GDP 啊以及地方利益来说，他就要拆啊，土地增值他就想拆了盖子卖高价。这种情况下，先别说跟政治方面的原因，光跟经济上的利益就是冲突的，所以这个强拆是必然的。所以他在讲课的时候可能效果好的啊，官员也可能在课堂那个场合是接受他的，但是真正回到他们这个职业岗位上啊，他这个官员的位置上，那他该拆还得拆啊，这时候他针对的就不是一个你私生的一个关系了，那就是一个所谓的官员跟百姓的一个啊，我要金钱要增长啊，你在阻挡我的利益这么个关系。所以这种反讽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社会现在剧烈的一种啊民众跟这个既得利益者的这些冲突的一个体现。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乔木先生为我们提供您的观察，谢谢您。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证实有六名日本人在今年三月份在中国被捕。自从2014年中国实施反间谍法之后，已经有11名日本人在中国被捕。日本方面如何看待最新一起的逮捕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这六名日本人他们到底是在中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被捕，而日本方面又是如何看待最新的这起事件呢？
好的，这六名日本人呢是在分属于两个日本的探测温泉的公司。那么他们在今年三月下旬的时候在中国被捕以后，中国呢后来通知了日本驻青岛的这个领事馆和广州的领事馆。那么领事馆的官员呢曾经和他们会过面，据他们六个人中间有人说他们在中国呢食宿被软禁在酒店里，食宿呢都没有问题，也没有受到身心的虐待。那么这个六个人所属的其中一个公司呢，是在日东京郊外的千叶县船桥市的公司呢，叫做日本地下探查公司，是一个专门探测这个温泉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的社长呢，佐佐木五郎解释说呢，他们是和中国的企业呢合作来开采这个温泉的。因为中国这几年呢，就是开始流行就是开发这个建设温泉设施。那么他们是在济南和这个三亚市的一个内陆部的地方，就探测地下的这个地震波和这个电流的这个情况。那么他说他这个记者社长承认呢，就是说可能在外行的人看起来，他们的探测行动这种机器啊，这种探测的方法、可能是有一些怪异，所以他希望能够解除这个误解，尽快呢把他们的这个职员放回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是中国呢 在2009年就已经逮捕过三名德国人，也是就是因为探测中国的这个地质的数据。那么2010年有一名日本人在新疆呢，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捕。那么其实这次的问题就是显示说，中国呢是把这个地质和这个地理的这个数据呢作为国家的机密来处理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日本和在这个中国的测量法上面呢，这个什么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什么样的人能够测量，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呢在这次的事情上呢，就存在了一些这个误解，而且中国这些民间急于开发这个温泉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现在这次的事件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以前的日本人被捕一般都是个人的原因，这次呢是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日本人担心就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在这个什么是国家机密的问题上，这个规定不是很明确。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审，怎么如何审判也是不透明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对日本来说呢，将来的日本的企业呢会受到一定的阻吓作用，因为和中国在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和经济合作的时候，包括科技都可能存在一些危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中国是否真的处决了多名美国中情局的线人？美中之间的谍报较量是否进入新阶段？而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内容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几位嘉宾将与您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察。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二，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中国第一部国家情报法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新法赋予了中国情报部门更多权力，除了范围扩大到境外，当局也有权对外国嫌疑人进行监控和调查，对阻碍情报工作或泄露国家机密者，可以以行政拘留方式扣押嫌疑人。无独有偶，美国《纽约时报》在周末披露了中国政府在2010年到2012年间杀害或关押了近20名美国中情局的线人，严重打击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质疑相关报道不实，是自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式想象。中国是否真的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在美中谍报较量里，究竟谁占上风？而即将出台的中国国家情报法是否让中国的情报系统进一步扩张合法化？对中国民众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台北的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汪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要先请汪玉伟教授来针对我们看到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就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恐怖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对这场袭击负责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发生这场爆炸的地点，这个竞技场，它是一个可以容纳20,000人的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那么当晚在现场的大部分是妇女、年轻人与儿童。为什么伊斯兰国组织会锁定这样的一个攻击目标呢？
基本上来讲，伊斯兰国锁定英国作为攻击目标，不是新闻，而且已经是警告过很多很多的次。也就是说，今天他攻击了法国、攻击了德国之后，他英国他绝对不会漏掉。那么锁定这些所谓的开放的空间，它有个好处，就是第一个人群聚集，第二个就是它攻击比较容易，第三个就是它造成那个恐慌效果会比较大一点。因此今天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攻击，对英国政府来讲，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预料到，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他们不晓得。那么根据这个目前的一些线索发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杀炸弹客，他用的这个是一个IED 啊，里面是有放这个铁钉，那么这个就符合一般来讲我们讲恐怖主义组织所用的一个所谓的攻击的一个方式。
嗯哼。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还会再发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于我们的安全防范上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
是，汪教授，那好，我们继续就回到我们的现场。当我们看到国际间发生这么多的恐怖袭击的时候，也让人觉得确实一个国家的情报还有维持安全的这个工作是相当的重要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中国的情报系统的一些发展，我想首先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纽约时报的报道披露了这个中国当局呢，在2010年到2012年处决或者关押了将近有20名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没有提供任何一位提供消息来源的这个人士的姓名，也没有提供这些被处死或者这些被关押的这些所谓美国线人他们的身份啊。汪教授先跟我们谈谈，对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您在看了以后，您觉得报道的这个真实性有多高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加以查证吗？
这个报道比较跟以前不太一样哈，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任何国家他抓到间谍之后，他应该不会是把他杀害，除非是在冷战时期，而且是比较急迫性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去处决间谍。那为什么？因为间谍他有他的价值，他有他的情报价值。因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跟一般的常态比较不容易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以查证的讯息？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官方所公布的，大概也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做说有或者是没有，那么只是说根据这个所谓的有关的法律呢，去进行一些的这个处理。因此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讯息，但是也可能他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查证的一个来源或者证据具体的证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隐蔽的战争，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刑案或者犯罪，他可能很多的证据就可以当成一个呈堂证物，就可以做个指控。那这个都是一个隐蔽战争里面当中非跟犯罪一样的东西，所以要找一些明确的证据，除非他会去承认，但是我想这种承认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因此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比较不寻常，因为一般对间谍的处理不会是把他杀害，而是希望把他留下来去套很多的一些情报出来。那第二点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可以有证据去证明，因为它本身就是隐蔽的一个战争的一环，因此要拿很具体的证据可能是会有困难的。第三个就是目前现在中国官方的回应，他们认为说只是依据依法，那依法去处理一些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但是并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去做回应，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是，继续我们想请教夏明教授。那么如果汪教授刚刚说这个报道里所说的这种采取的做法不算常态，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很多事情不算常态的，在中国其实都是一种常态，您的看法，您对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夏教授。
对，我认为呢它的可信性很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的那个资料来源，那么因为呢现在因为美国政府呢已经换届，那么它的这个时间跨度呢是主要是讲到2010到2012的，也就是说当时卷入到的许多的那个高级的这个情报官员呢，他们呢已经离开了，就是那个目前的这个政府。那么因为呢很多人呢基本上是大量的离开了那个特朗普的政府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许多那个泄密的这个或者是那个透露各种资料的这个可靠性呢，我觉得急剧增加。那么第二呢，我们根据国内的报道，那么当然它里边提到的一位将军级的这个军官，那么在北京呢被那个处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报道，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四川省的一位就是省级的领导，那么他的情妇，还有重庆的一位副市长他的情妇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以间谍罪了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罪了把他们给就是那个拉下马的。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些报道呢，可以印证就是我们所说的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呢今天的谍战呢，那么是非常频繁的。
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刚刚这个汪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中方对此也做出了一些反应。在官方来讲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具体的情况他不了解，但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是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授权，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组织、人员和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和处置，有效的履职尽责。那么另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干脆就说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瞎编的。我想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您对于中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您觉得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吗？
对，这里边呢确确实实很复杂。那么第一个呢，就说当这种间谍战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是两方面的都在就是加剧这个就是相互的那个间谍战。也就是说，当美国在抱怨说中国呢，那么在急剧破获美国的这个谍报网的时候，那么其实呢，同样的，美国也在急剧破获中国的各种谍报网。所以我们在美国呢，也经常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常态的事件。那么隔三差五了，就可以听到美国的情报机构逮捕了中国的那个或者是中国背景的一些美籍华人，那么他们给中国呢提供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或者是那个技术、那个商业各种情报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两方面呢都在那个进行。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中国过去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了，主要是那个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那么中国的这个就是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当时呢还是在那个周永康，那么还有在那个马建这些呢那个老的这些领导的这个那个组织工作的那个领导下面。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周永康呢，那么这些人下台以后，那么尤其像马建作为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副部长，那么那个被拉下来以后了，那我觉得中国的情报机构了，那么受到了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一方面呢使得他在美国的情报工作呢受到了一个挫折，那么许多的那个线人系统也本身呢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美国感觉到在2013年以后呢他的情报呢那个线人呢受到攻击的这个频率呢降低了。那么这种呢可以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呢，那么也可以看到了，就中国呢，它现在呢处于一种情报那个就是混乱的一个阶段，尤其是中共的这么多领导人呢，在那个出卖情报或者是投靠美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当然要加紧它的许多的措施来那个防范呢，或者来就是整顿它目前的混乱的情报的这个管理体制。
嗯哼，稍后我们就要谈谈中国在这个时候推出所谓的国家情报法，是不是就是为此而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汪玉伟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情报系统不仅仅是破获了所谓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情报网，甚至连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的一个据点也遭到了渗透。您的了解是如何？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台湾的政府也是说频频的抓所谓共谍，不久前的这个大陆学生共谍案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中国的所谓特务工作在台湾的情况，他们活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关于《纽约时报》说台湾有一个国安局的一个据点被这个所谓的渗透，那这个部分目前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在台湾大概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报道大概没有看到啊。那么两岸之间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务或者说我们间谍这个作为方面，好像似乎一直都没有断过啊，一直都没有断过。那么前段时间就像您刚提到这个一个大陆的研究生，然后在台湾，然后因为这个涉嫌这个共谍案呢，那么被这个拘押，然后现在做个调查。那么之前更早的之前呢，在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呢，那么曾经这个中国大陆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刘仁坤的一个间谍网啊，那么这个都是两岸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谍战，他们这一些的案例。那么目前在这个部分呢，台湾可能是强化在保防法啊，台湾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处理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在台湾本身强调民族跟人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法律现在目前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法律的授权，然后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间谍事件会比较更有效率。那目前大概整个一个在台湾目前的发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好，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有第三位节目的嘉宾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这是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先生，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平可夫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刚刚您好，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了，就是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纽约时报》针对这个中国方面处决了多名美国中情局线人的相关报道，对于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先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啊， 这种消息基本上应该是说属于高度绝密的，所以我真的无法判断。而且这种消息很不容易被披露出来。假设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内部出了问题。那过去在1994年曾经发生过艾姆斯的案子，也就是说，中情局的苏联处处长艾姆斯被KGB 后来的对外情报局收编了。那这种情况，他一个人出卖了差不多35个人。那后来的话，中情局聘请了他们已经退了休的官员，组织了特别的专案组和 FBI 联合实施了调查，最后查从几百个人的嫌疑点查到他最后一个人。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是消息，一般情况是不会披露出来的，不可能让外部世界知道，除非中情局有需要追加预算，或者联邦调查局需要强化对中国人的监视工作上的需要国会做一定的工作，才有可能故意放出这样的风声。而且到底多大程度上准确，情报领域的工作，情报领域的消息非常非常的神秘，而且无法确认。
嗯哼，是平克福先生，我们知道多年来您对于中国也好，还有国际间的这种所谓的情报领域的工作有很深入的观察，跟我们谈谈这几年来你觉得中国的情报系统特别是在海外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有大大的提升了呢？那么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
这个很早以前我已经谈到过了，就他们的工作你比如说60年代、70年代，主要是靠意识形态，而且在华人里面招收，著名的什么金无赖的案子。可是最近这10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对当地人的所谓的 recruit， 所谓的这个策反，活动相当的频繁，包括美国人，包括在俄罗斯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包括在日本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而且手段呢非常非常的。与当年不一样，当年主要不是靠金钱，主要是靠所谓的爱国意识、中华情操之类，但是现在他们更多的利用金钱的投入很大。第二，他们非常注意学习过去克格勃，学习过去东德 Stasi 的经验。所以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苏联崩溃以后像吸收前苏联的军事设计人员、技术人员一样，吸收了一批克格勃或者东德 Stasi 以及前东欧国家的情报人员，向中国教授他们的情报学法，那么还甚至更多的利用女人，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上海的一个这个日本总领事馆的密码伊甸园，就是因为女人的关系，在几年前以后被招募，然后不得而已被迫自杀的。所以总体上来讲，活动比较频繁，而且投入比过去要大得多，但是他们的构造性的问题很大。构造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们间谍是选间谍部分，你美国的话中情局、FBI、俄罗斯、包括这个现在的对外情报总局，以及这个 CSIS， 这个联邦反间谍局，任务区分非常明确。这样子的话，就是国际上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航道。这个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是中情局来策反你，你完全有法律保障。不跟你谈，不跟你来往。但是 FBI 如果来找你，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你们美国资金内部的问题，基金任职的什么郭文贵的案子，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当事人是必须依照法律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法治社会，情报和反情报是分开的。这个台湾也一样啊，这个调查局有他的反情报的作业，但是对外的派遣工作方方面面由军情局和国安局来负责。但中国这方面，它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样子的话呢，再加上它最近频繁的一系列的设立一堆的间谍法，你看我现在在东京，这两天日本的大报小报就扯到抓了6个日本人，认为他们是间谍，所以这个对日本社会震动很大。就是很多做法，抓间谍的行为以及派遣间谍的行为，这是有行规的，这很严肃的问题。
那么平克福先生，对，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您刚也提到了中国政府最近有一连串的动作，所以我们姑且不管《纽约时报》的报道它的真实性有多高， 有几点确确实实真实的发展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国家情报法草案的出台，那么现在呢，当然他是说在官网上要放大约20多天左右，要来公开的征询民众的意见。我们就来看看在草案里面有一些主要的内容，或许我们可以稍后请三位嘉宾都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在这部草案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国家的情报机构应当为防范、制止和惩治境外组织、个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来提供情报参考或依据，而且情报人员依法可以向有关机关、企业或个人询问有关情况，调取有关档案，进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享受通行便利等等。我想首先请教夏明教授，很多人看到这个草案的内容，实际上当然认为这个草案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境外，而且这个权限也非常的大。可是也有人说，这些事情其实中国的所谓的特务工作人员早在海外已经进行多年了，为何还要把它立于法律之中呢？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其实它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么因为它面对着国内了这种那个泄密事件了。国内呢就是出卖机密了，那么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包括像王立军，那么带着大量的机密，那么逃向那个美领馆，那么包括那么也有就是传说，就是令计划的那个就是李令完成，那么在美国化名叫王成，那么他也有就是各种那个爆料了，带到了美国，那么作为了就是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像郭文贵，那么郭文贵了他就带了大量的爆料，而且不断的爆料。那么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呢，那么当然他会那个就是来那个应对，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他头痛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目前呢他的一个方法呢是错的，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现在呢把这个就是保密法了，那么针对的是所谓的打探那个情报的人，那个刺探情报的人，或者是外国的国外的这些机构或者个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作为任何普通公民，我们呢基本上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是情报，什么不是情报。所以我们呢如果用比如说用那个就是GPS， 我们可能会查你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在你的图书馆呢那么阅读到你很多东西。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应该针对就是你内鬼，你内部的防范，如果防范的不好，那么让别人呢知道了，别人可以那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能够就是解读你的东西。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犯错，而是你整个国家的安全机构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那个目前的呢防范的方式呢，他是把他的问题呢推给了所谓的外在力量，一个外部的因素，他没有说怎么样整肃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机构，让他们做好保密防范工作，让他们的不致泄露，让他们的人不要对自己的党国了进行背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把方向呢就全部搞错了，这样会带来许多的违反人权，那么违反基本国际公约，那么甚至激化跟国外的各种关系的一系列的恶果。
嗯哼，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也有很多人质疑这部所谓的草案当中，对于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它的定义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做法是违反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不是有可能被官方利用这部法律来作为无限上纲来滥用？您的看法，简单谈一谈。
我都认为这个法律的空间，这个控制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间谍，什么是间谍行为，对间谍机关的认定，这个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公认的标准。我指的是绝对是要有一致的标准，而不是说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间谍行为，而其实在严格的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这不构成间谍行为，那就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争端，最后乱抓间谍的结果会使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警域会更进一步的这个处于不那么比过去更艰难。比如说你在美国的公民方方面面，你找搞别人，别人也会防范你，这是一个，而且会给中国自己的间谍行为带来严重的困扰。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你怎么认定这个是问题，这个事情是间谍行为？首先美苏之间，各大国之间，每一个行它是有它的行规的，首先必须接受对方认定的间谍机关的金钱或者行政的指令，其二必须盗窃了你的国家的标准的机密的文献，或者不能够外传的一系列的 资料或者是材料，像这些认定是有国际统一标准的。你不能说几个日本人跑到某个山区去测绘，那尽管他有可能接近军事地区，然后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这是间谍行为。因为什么？你在东京生活几年就知道，很多日本这个民族性格，他就爱搞这些私人的测点会啊，爱给你画一张图啊，你问一个什么路怎么走，他都会很热情的给你画的规规矩矩的。所以我早就和日本人开玩笑，你们这些优点，你们这些民族性格，最后会坑害到你们自己。你看现在就惹出这么一系列问题，但是很多在中国认定的所谓的间谍行为，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间谍行为准则或者定义，这个就留下了很大很大的空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最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这么搞，除了这个他自己中国确实这几年来出了很多他们为了卖情报获取犀利的这样人以外，他自己的情报工作处于一个极端不利的地位，到处其实是在抓中国间谍。我们水面下看不见的很多国家都在驱逐中国间谍，他觉得他需要报复一下，所以抓几个人，所以要大张旗鼓的鼓动一下，让国际上知道哦，中国是间谍受害国，而不是间谍输出国。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用意。表面上你看不到，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好的。
彼时，加拿大正在驱逐这个那个的中国间谍，在间谍行规里面，他不。
好，是平克福先生，您的声音越来越小，可能要请您靠近话筒一下。不过现在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是署名叫乔哲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每个国家都有情报部门，这是为了保障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无可非议。中国的情报部门的职能是为了保障中共一党执政，而无视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共对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一个明证。那么另外呢，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今年三月通过的中国民法总则，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收集他人信息。而现在这部国家情报法草案却授权情报部门可以监控所谓的嫌疑人。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当局是不是应该对情报部门调查对象的界定给予明确说明，以打消民众的疑虑，同时设立相应的监察机构来制衡情报部门，以避免中国情报部门出现像明代的东厂之祸呢？我想请夏明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可夫现在讲到的那个界定间谍的这个门槛的问题，那么中国呢现在在发动就是全民呢抓间谍了，那么要人人呢就是说要去认定间谍了，他其实就把这个非常高度专业化的这么一个工作了，那么让这些老百姓呢那么任意的去那个相互的揭发，那么去那个就是形成一个互害社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所在。那另一方面呢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我们那个值得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对间谍进行处死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把间谍进行交换，因为其实作为如果是真正的间谍那个成员的话呢，那么就在英美的那个或者美俄苏美的这个历史上呢都是进行间谍交换而不是处决。那么另外呢，因为就是美国呢现在情报机构呢对克林那个对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的总统大选呢不仅在调查俄国的干预，而且在调查中国的干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冲突呢都在这些报道中呢在那个进行，也那个折射出目前中美的冲突。
是，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汪玉伟教授，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特别指名希望您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中国的反恐法第三条里规定了，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来制造社会的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他想问的是，经历过了反右文革、8964、709维权运动，反恐斗争会不会有一天也来对准了中共当局？汪教授，一分钟时间。
OK， 他如果说纯粹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讲，那就看到时候谁是有这个所谓的条文的诠释权。如果是谁有条文诠释权，他当然就可以去把它去运用在不同的方面啊。那当然我刚才倒愿意去谈一下这个国家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法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一个惩治，一个是所谓的到境外啊。一般来讲，情报当然是到境外去， 只是这个惩治这个部分不是情报机关该做的。那么刚有提到所谓的间谍行为，事实上他们间谍法就已经把间谍行为定义得很清楚，所以国家情报法他这样去定完之后，是不是要跟这个他们的反间谍法去做个区隔？我觉得这是可以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我想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论，请参考。
好的，那么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呢？除了刚刚汪教授所提的，是不是在这种所谓的不同法，我们看到中共从这个2014年通过的这个反间谍法，还有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到现在的国家情报法，一连串的法律都是以所谓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为优先为主要的考量。那么这些法律当中有没有什么相互重叠或者是相互冲突的地方？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绝对不是国际通用的做法，是比如说刚才谈到了情报机关必须保障什么什么，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查什么。你们在美国很清楚，中央情报局是没有在国内逮捕权的，也没有搜查权的，它只有在国外的派遣权，而在国内拥有逮捕权是 FBI， 是这样的情况。俄罗斯的情况也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国内是没有逮捕权的，法律的区隔非常清楚。所以中国的情报机关拥有这个搜查权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权，那这是指什么？还是国家安全部既有派遣权，既有在国外的活动权，又有在国内的逮捕权和搜查权，这样就处于一个情报处于无法受到有效法律控制的状况，没有办法监视。很多人可以说，我因为派遣工作需要，我因为调查工作需要，所以绝对可以预料的是，目前这些弊端还会进一步的延续下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你这个情报机关
是平可夫先生
间谍机关的区别
啊哈，很抱歉，平可夫先生的这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啊，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我们或许再继续尝试。不过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对于这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它的这个草案的出台的过程，还有它整个这个审议的过程，其实还抱有相当大的疑虑。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情报部门的工作对于国家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安全有很大的重要性，为何在中国这个情报部门也好，这部立法也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到底在西方国家如果要建立这样的一套情报法，它的程序是怎么走的呢？为何在中国却引发如此大的非议？
对，首先呢，就说西方国家呢，它是一种三权分立了，或者就说尤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很大了，那么所以的许多的授权，许多甚至具体的案子的这种监控或者使用监听手段等等，那么要必须得到法庭的这个预先的授权，而这种预先授权的门槛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目前美国的科米这个事件呢，那么也是他当时呢是反对那个布什总统呢要对那个美国呢进行这种普遍的这种监听，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司法机构呢，那么起了很多那个遏制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党政那个司法呢这些都是合一的，那么尤其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所谓的一系列的国家安全法和那个反间谍法了等等呢，它体现的所谓的核心的所谓的国家利益，那么就是他所说的党的那个政体的那个安全，那么党的这个意识形态安全和党的这个所谓的两个百年的这个长治久安这个大的这个目标。那么所以其实呢，这个所有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了，结果就培养成就是演变成一个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安全法。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人民呢，那么对中国的尤其是那个批评这个政府、批评那个这个党国的人呢，那么就形成那个巨大的威胁。这样当然长期来对他的所有的反对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这些领导人也会形成威胁，所以我觉得他的灾难呢也会是无穷的。
好的，那么有关于这部国家情报法呢，预计将会到6月中旬左右结束公开征询各界的意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部法案它的相关的审议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汪玉伟教授以及平可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探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场毕业典礼致辞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 平壤声称又成功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北京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华盛顿遏制平壤威胁的战略是什么？北京手里到底还有什么牌可以压制平壤？华盛顿与北京对平壤问题的分歧是什么？中国时间5月24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